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为你主持《真道分解》的节目。每天30分钟，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研习圣经神的话语。约书亚记这个经卷的研习呢，共有22讲。稍后张德仁牧师呢会带领我们进入第5讲的内容，而我们看的经文段落、学习的经文重点呢，是约书亚记的第4章。所以呢，现在你可以先预备好手上的圣经，翻到约书亚记第4章，另一方面呢，用心的来聆听张德仁牧师的讲解。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约书亚记的第3章和第4章的主题都是过约旦河。我们先前谈到了约书亚记第4章的第1节到第7节。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第4章第1节说的，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第7节，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换句话说，在这里告诉我们，拿石头做证据，做什么证据呢？这个证据是为了要来作为永远的纪念。人的本性是忘恩负义的，人的本性是过河拆桥的。而这里记号的意义告诉我们，过河后不是拆桥，而是纪念。美好的事物容易健忘。我自个儿到外旅行，常常会到旅行地点购买一个所谓的纪念品。其实纪念品的意义真的不在物品，而是在纪念。睹物思人以及睹物思情，看到这个纪念品就想到那段美好的回忆。而上一回也和诸位提到，神告诉以色列百姓简单的拿12块石头来作为证据，以做永远的纪念。方式很简单，神要人纪念的方式很简单，神不希望你花大钱。好，再来4章1到10节，神要以色列百姓立12块石头。接着我们看到第8节，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 就放在那里。第九节，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第十节，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如果你仔细看第八节，会发现很有意思，因为这些石头呢，四章九节告诉我们，约书亚他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把石头放在河中的象征意义呢，是大于实质意义的。因为到时候河水重新覆盖两岸，根本石头也看不到了。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到，这在约旦河中的十二块石头的目的之一，可能也是要协助祭司可以在河床上面可以站立的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解读的话，那么很有意思。约书亚协助祭司们可以站稳。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教会中的传道人，我们常常希望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牧养我们，可以让我们在生命中可以站得稳。但换一个角度来想，我们是否有时也应该来帮助他们？传道人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该帮助他们站稳呢？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主也是接纳他，帮助他，建立他，使他回头之后可以兼顾许多的弟兄。四章十节也提到，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我们看到在这里祭司是很有耐心的，祭司是等到这些事情都办完了。一个侍奉神的人也必须要学习有耐心。我们常常好像喜欢揠苗助长，我们喜欢好像我们所投资的可以快速获得报酬，殊不知神常常在等待我们成长，而我们是否也应该要有一个神圣的耐心来等待弟兄姐妹，等待同工来成长呢？四章十节下半段说，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为什么要急速过去呢？当然一则是因为人数很多，需要速度快一点。有没有可能百姓的急速过去也是为了要体贴那些抬约柜的祭司？你慢慢走，他们就抬得更久，你快一点走也是一种体贴的表达。我记得有一回德仁在带查经的时候，我喉咙不太舒服，而我很感动的是有另外一名同工就主动很体贴的来帮我倒水。在侍奉当中，同工彼此有体贴的行为，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接着约书亚记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百姓过河了。四章十一节，众百姓尽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十二节，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十三节，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 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我们看到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些百姓他们听从吩咐，而且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尤其是信守承诺。他们原本是要在河东之地，在民数记第三十二章记载着，摩西对这河东之地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说，可以，你们可以在河东之地这儿住下，可是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所以在民数记第三十二章第十七节，他们提到，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民数记第三十二章十八节说，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四章，我们就看到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他们信守承诺。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三节提到他们约有四万人，可是如果你看一下在民数记二十六章二十七节提到流便呢，他们被数的人可以打仗的有四万三千七百三十名。民数记二十六章十八节，那么加德支派呢有四万零五百名。民数记二十六章第三十四节，马拿西呢他们中间有五万二千七百名。那么可是这里所记载的怎么只有四万人呢？我认为一来一往中的出入，其实在约书亚记所记载的这四万人，主要是讲到实际能够作战的人，因此与民数记的数字记载是没有冲突的。民数记所记载的数目是一个总数，是二十岁以上的人的总数，但并非这些都是实际能够作战的。实际能够作战的共有四万人。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欢迎回到真道分解约书亚记，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十四节。十四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在三章七节，其实神就已经预言了，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们看到约书亚当他承接摩西的职分的时候呢，他很害怕，神鼓励他要刚强壮胆，而且也透过过约旦河的这个神迹，让百姓可以来 所谓的敬服摩西。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十四节，虽然翻译的是敬畏，但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把它修订作敬服、敬佩、顺服。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基督徒在看传道人，不只看你所说的，也看你所做的是否有神的同在。而这也让传道人需要了解到，我们需要确定我们是否是神所呼召的。神所呼召的，神必负责；不是神所呼召的，你凭着你自己的想法、血气、冲动要出来服侍，那么你会发现呢，你会非常的辛苦，而且没有神的印证在其间。好，再来，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他们离开约旦河。四章十五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在这里，我们发现把称为约柜的这个词呢，改换作法柜。在旧约圣经里，法柜和约柜两个是同义副词，可以交换使用的。十七节，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涨过两岸。”本段也再一次显示过约旦河是一个神迹，是神所做的。他们一上来，脚才刚落旱地，水就复流了。十九节，正月初十日，正月初十日，我们对照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三节，你会发现两者相隔约四十年，他们终于进到了迦南地。十九节，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二十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这个石头呢，我们就称作叫 standing stone， 就是砾石。那么砾石呢，其实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我们看到它有一个流传的传统，在近东文化当中呢，当有宗教或是政治上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找一块或是一堆石头把它竖立起来，而这些石头就会被称作叫做 standing stone， 砾石。以后呢，当人们看到这些砾石，因为很突兀嘛，就会问说，这些砾石为什么立在这儿？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而这些石头就成了一个诉说还有见证神恩典的一个机会。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旧约的历史，有学者说，就犹如是新约的活石。有没有可能彼得也用了类似的观念来表达基督徒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有学者提到，这个活石会不会就像是旧约的那个 standing stone， 那个砾石？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好像是一个立在这个社会里面非常怎么样呢？非常有见证、品性端正的一个神的器皿。当其他不信主的人看到我们生命的那个与众不同，哇，我们就有机会来见证神的荣耀。在彼得前书二章 十一节到十二节，在那儿也说道：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基督徒必须像活石一样，必须像历史一样，没有所谓隐藏的基督徒。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也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是被认出来的，是有一个可见性。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人有见证神作为的责任。德仁有一回在泰国曼谷开会，认识了一位在新加坡的一位董弟兄。这位董弟兄是一位生意人，他在泰国曼谷有一些工厂，有一些合伙人，而他在泰国曼谷和德仁一起开会，他在开会期间呢，有段时间不见了，我就问他说：怎么下午没看到您呢？他说：每一回他到各个工厂去，他就有机会到那里，他就要把握机会来跟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员工呢，来分享神在他身上的见证。感谢主，这位新加坡的董弟兄，他就是 Standing Storm， 他就是历史，他就是一个述说上帝作为还有恩典的一个器皿。
约书亚记一章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好，再来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四章二十一节说到，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二十二节，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二十四节，要使地上万民，哇，这句话呢，充满普世宣教的意义，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我觉得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二十四节是一个过约旦河进迦南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的切入点。原来神使约旦河水分开，一则是要让以色列百姓可以进到迦南地，是神对以色列百姓一个恩典的护庇还有引导。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对于迦南地的这群不信主的百姓，神爱不爱他们呢？神爱他们。我先前也提说过，这些迦南地的百姓为什么不在约旦河畔驻军呢？因为他们认为约旦河的水涨过两岸，那代表哇，约旦河神是能力是如此的强大， 一定可以保护他们的。可是透过使约旦河水分开，好像对迦南地的百姓有一个宣教的信息，告诉他们说，以色列百姓所信仰的那位神是胜过迦南地的人所拜的神，是胜过他们认为能够掌管约旦河的那位神，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我们看到神行这个过约旦河的神迹是具有宣教的意义在里面，但很可惜，而后我们看到只有喇合一家愿意接受，而其他人呢，仍旧应着景象选择悖逆，选择拒绝。以上是约书亚记第四章，今天就先讲到这儿，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明天张德仁牧师继续讲解约书亚记第五章这个经文段落的重点，希望你自己先做预备看经文的内容，然后明天呢按时继续收听节目，学习呢约书亚记神的话语的教导。真道分解安排了有一个资源网站，上面有声音的档案，也有文字的档案，方便你可以找到更多呢有助学习圣经的材料。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做我路上的光。